不然我就讲了啊。
刚才你讲到的就是生气 和发怒，这个在原文上面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哦，会有时候有不同的字，但是基本上还是讲到人发怒。有时候圣经用很多的字来说明不同的行动或者是情况，好像那个五种愚昧人，每个希伯来字都不一样，所以翻译的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他这个字应该怎么准确的表达他的意思。人啊，对不对？有关系，我看一下，可能如果今天没有提到，明天会提到这个，关于这个，这也很有意思的，那就是这个智慧的应用，我会谈这个，你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可能明天吧，我看看等一下说不定提到，对，就是怎么样，比如说愚昧人。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表现愚昧，但是如果愚昧人出现的时候蛮麻烦的，那你要怎么样回应他啊？这个就要很有智慧，这很有智慧。有没有问题？
刚提到三个骄傲、发怒跟嫉妒，那个贪也厉害。
哦，对，贪也是很厉害，对，贪也是很厉害，还有很多。所谓的愚昧行为我没有办法全部讲嘛，我只举几个例子，我举这些例子呢就是说这种行为这样的表现，其实他一个人任何的表现行为表现都有一些根本的问题存在。我现在是帮弟兄姐妹去看这些问题的根源出现在哪里。所以你说生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生气，它有一些根源的问题存在。你不只是说哦，我嘴巴闭起来不生气，但是你都还是生气嘛，所以这要解决那个内心。比如说嫉妒这个问题，根源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安全感，明白吗？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才去嫉妒。我从来不会嫉妒那些有钱人的，为什么我不嫉妒？因为我对自己很满足啊，对啊，我不嫉妒他们的，我因为我心中有安全感嘛。所以我很满足啊，我做牧师我做得很满足啊，你再给我多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是我很满足啊，所以我从来不会嫉妒人家比我有钱，甚至传道人比我有钱我也不会嫉妒他，因为我觉得太多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够用，我知道我一生够用，就是这样，我有安全感我就不嫉妒了。所以有些根源的问题，你解决的根源问题，那个现象就不见。所以刚才终日敬畏耶和华嘛，你就不会心怀不平。什么是终日？终日就是24小时，一说自己跟成为我一个很 normal 的一种情况，那我就不嫉妒了。好，所以贪心也是一个问题。贪心其实是贪钱也好，贪什么都好，这样的话这个欲望，这个情况就会把我们放在一种情况，会做出很多愚昧的事情出来。其中一个人最容易贪的就是钱，就是钱。钱是影响人最大的一个因素，使我们变得愚昧的。箴言第一章，我大概如果今天不讲，明天也会讲。就是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1章7节，说因为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节话。然后从第8节一直到19节，这一段是父亲对儿子的教导。这个父亲对我儿啊，你要教什么什么，就教导他做一个智慧人。但是在这个整章的经文里头，他 谈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钱的问题。你念那个十九节，有没有找到十九节？一章十九节，我看一下。对呀，一章十九节说什么？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的生命。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就是说当我们一踏出家门的时候，外面就有一些因素，一些试探会使我们变得非常愚昧，很容易犯罪的，就是钱这个问题。那钱我们讲过了，钱不是问题，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怎么看钱。钱没有问题的，钱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只是说我们怎么看它。那假设说一个人用贪财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的钱，这个人前途是很黑暗的。那这是真言所讲的意思，说钱可以使把人变得非常愚昧，非常败坏，就是钱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所以真言讲到钱会使一个人走向败坏和愚昧的道路。第二个呢，在第二章第五第七章都提到的是色情的问题，这个 sex 这个问题。第二个能够使一个人表现非常愚昧，带给人很大伤害，就是这个所谓的性这个色情这个问题，两个。所以正言说钱跟 sex 是使一个人可以变得非常愚昧的两个因素，很有意思啊。所以愚昧的表现有很多，现在我要看一下，还有再谈几样事情，让我们多了解这个愚昧是什么事情啊？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谈谈这个争吵这个问题。争吵或者是纷争，我们看二十章第三节，二十章第三节。好，一同念。远离纷争是人的荣耀，愚昧人独爱争闹。所以一个有智慧人，他知道怎么样避开这个纷争，那愚昧人都有这种去争吵的倾向。所以这种倾向也是一种所谓的愚昧的表现，因为在争的过程当中，你就发觉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人争来争去，这个是很平常，在圣经里头也谈到很多关于这个争的事情。最早的时候谈到这个亚伯拉罕还有这个罗德，两个人都很有钱，那关系也很好。那后来是因为亚伯兰的牧人，因为他们很有钱嘛，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工人是放羊的，所以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他们就争啊，争什么？争草地嘛，是不是争草地啊？一争起来大家都不高兴了。如果大家坚持不下，很 在乎这个利益，很在乎自己的立场原则，那这个真的是可以打官司的。亚伯拉罕做一样事情是蛮觉得可以想的，是就是他不想争嘛，亚伯拉罕就不想争，因为他不认为说这个物资这草地的事情，因为要争这个事情而丧失了他跟罗德的关系，所以他就对罗德说，他说你跟我都不要争，哎，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要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就是说我们有这种亲属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很有智慧人，这个智慧在哪里呢？智慧就是说 OK， 现在是这样，我们为这个草地争，值得争吗？当然值得，但是问题是说如果草地是争回来，但是我们关系会不见，所以他在想到底我要草地还是要关系，所以最后他决定要关系，那就损失他的草地，你明白吗？所以亚伯拉罕做了一个 decision， 这 decision 说是当然要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失掉他的草地嘛，所以他说不要争了，你要就给你嘛，他说 你要东你就我就要西，你要西我就要东。你说亚伯拉罕这样做对不对？是一个弱者吗？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一个智慧。昨天我们不是讲了，你要吃蔬菜呢，还是彼此相安，还是要吃肥牛，还是彼此相恨呢？那到底要肥牛还是菜，还是要关系？那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选择嘛。所以在人生里头，很多事情不是那么黑白，而且常常你要 make a good wise decision， 你要保守那个最重要的东西。甚至要牺牲掉那些次要的东西，这个叫做有智慧。雅各有几个妻子，更正式的妻子两个，然后加上他有四个啊，实际上他是有两个了，比较正式的，就是本来是姐妹嘛，那姐妹关系应该很好啊，但是问题说都是丈夫都是雅各，所以你看雅各很可怜，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决定，就是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都搞不定了，两个妻子不是很惨，对不对？你看他这两个姐妹就因做什么事情争起来了，生孩子的事情，这个生孩子的事情啊，这个，你知道这个就开始嫉妒嘛？来，这个拉结，因为不能怀孕，就嫉妒这个利亚，然后后来就拉结就把他的使女谢拉给雅各为妾，那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拉结就感觉到很骄傲了，因为 他自己不能生孩子嘛。然后他生一个儿子，取名叫做蛋是不是鸡蛋的蛋，是这个蛋是生腌的意思，说神为他生腌，就是给他孩子了，具有神学的含义。但是显然这个拉结不太了解神学，他以为上帝为他伸冤给他一个孩子。那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人叫做拿弗他利，记得吗？拿弗他利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相争，他给他的儿子取的都是 negative name， 一个是叫做为他伸冤，一个是为他斗争，所以可见拉结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呀？就是 他的儿子的姓名反映他的问题。你知道我们给孩子取名字常常都反映父母的一些期望啊，对不对？以前我邻居有一个一个家庭有两个儿子，我跟他是朋友，一个叫做恭喜，一个叫做发财。对，可见他爸爸妈妈想钱都想了多久了。嗯。所以这个你看还有说什么成龙啊，哈啊，有些希望孩子成龙就叫他成龙。嗯。所以这个名字反映这些期望。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跟师母也是在想，哎呀，我给他们取名很难哦，这个名字每个都很好，不知道应该取什么名字哦。后来我有点，哎，我说，哎呀，随便啦，就叫他后代好了，因为我姓刘嘛，刘后代很好听啊。哎呀，我要有后代啊，像亚伯拉罕这样后代。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我就跟学生讲这个笑话啊，一个学生听了很有兴趣，很认真，他说我也要叫我的儿子叫后代。那我问他说你姓什么，他说他姓吴。那个名字有时候是反映这个父亲的父母亲的一些期望啊，还有一些感受啦。所以拉杰给这个孩子取了拿弗他利，就是象征的意思，象征什么，就是跟他姐姐争。所以以后拿弗他利这个人在跑来跑去，人都知道他就是要争的，对不对？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嘛。但是就是这样取这些名字啊，拿弗他利象征。所以象征呢不好，耶稣也讲过嘛，他说如果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就是这样。如果一家庭你争，那个家就倒。教会也是这样，你教会争就分裂。所以我常常看见教会分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争什么，什么都可以争，争什么都很小的事情，真讲台要摆在这里还是要摆在这边，哎，跟一些很小的事情，要造堂还是不建堂，也分裂。我看教会因为要建堂而分裂。嗯，真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也不好，而且常常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真言也讲到，就是说愚昧人爱争闹，主要是因为他们这种本性就有这种争闹的倾向。所以有些人生性很爱争，想法很主观，心情很冲动，所以做事也没有智慧。这样的情况呢，有时候是很不好的，就会有这个。那个箴言有几处的经文，本来我也不太想讲，我怕等下觉得我好像对姐妹不公平那种感觉，所以我都不太敢讲。但是的确有几处的经文提到，有不是所有的姐妹啦，就是有一些妻子很喜欢争吵。那么你看一下那个21章，来看一下。你不是你们啦，你们都很好，我是讲这个女人21章的。21章。21章，看一下第一啊第九节，看到吗？21章第九节，来，宁可住在 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贞操的妇人同住。所以在箴言有提到几次叫贞操的妇人。贞操的妇人说，哎呀， 这些太太很爱操，很爱贞操，但跟谁贞操？跟她的丈夫贞操嘛。主要是这里讲到这，所以在贞操这种情况里头，不知道什么事情，就是她也不讲什么事情，就是爱贞操。那这个丈夫因为受不了啊，他就做一个选择，他就选择到底要住在睡在床上呢，还是睡在屋顶上？最后他选择住在屋睡在屋顶上。不过你睡在屋顶上要很小心，不要掉下来。不在宽阔的房屋，所以这边一个比较说，屋顶上好睡呢，还是宽阔的房间好睡？但是宽阔的房间好睡，但是因为太太跟他吵，他跑到屋顶上去睡，他也做一个选择。但是有时候你不要以为躲在屋顶上睡觉就有平安，那太太拿棍子敲。哇，他受不了，受不了他怎么办呢？你看，继续看圣经到十九节。十九节什么？宁可住到哪里？旷野。对，他跑到旷野去了。宁可住在旷野，不与贞操死去的妇人同住。哇，我想如果他太跟着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地方可以跑，没有地方跑了。那箴言在几处的地方就提到这个，当然不是说男人不会吵，男人吵通常是在另外这个环境吵，就是在工作上的吵，在事业上的吵，就好像亚伯兰跟这个牧人争什么，争草地这个事情，这人吵架不同的情况出现。那孩子之间有时候争吵，就争吵一个玩具，大家的兴趣不同吗？小孩子玩具，牧人是草场，然后这个妇人可能会说自己的情况或者期望得不到满足，或者自己的本性而吵也有，或者丈夫不关心她吵，或者怎么样情况，这里甚至真言都不讲，但是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要避免这种情况，我们看这个十七章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是一节更美的箴言。他说，试验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什么，大家相爱。所以箴言一直强调，就是说很多时候那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relationship， 明白吗？弟兄姐妹，你把这个关系看重，很多事情觉得不值得，不值得。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辨别力，很小的事情，结果赢得小，结果失去那个非常宝贝的东西。所有的离婚，很多的离婚案件都是因为小的事情，最后要争得到了，结果那个大的都没了，关系也没了，家庭也没了。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讲，所以这边是一种智慧，试验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他强调的最重要那个项目就是大家相安，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个就是很好的一种办法。给你一个秘诀，怎么解决这个纷争的问题，请你看十七章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好，我们一同念。纷争的起头如水开放，所以在争闹之间就必当仔细斟鉴。这里采用一个比喻，你就是这个水坝，如果漏水你就把它塞住，就这样。如果你不塞住，它一 破，那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葛梦弟子，如果假设你觉得你跟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一有想要争的时候，你的智慧是什么？即刻把它停住。如果你一动，你一招，他也一招，你第二招，他第三招，你绝招，他也绝招，那就完了。这意思说，一感觉到有这种纷争的那种兴起，即刻要什么？要知道怎么控制它，就是智慧人，就做这种事情。智慧人不是说活在一个理想的天堂啊，智慧人说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头，他知道怎么样处理，怎么解决，怎么保护自己，怎么保护别人，所以这个叫做智慧人。有人会刺激你的，有人会讲话激动你啊，有人是狗都会咬你啊，对不对？你要知道怎么样 stop it， 这个是很重要。他不愿意，对方不一定愿意自己去停止，对方可能故意要跟你斗，那你要知道怎么不跟他斗，这个就是智慧人。那一有出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争了，一争纷争一起了，那就很麻烦，因为很难解决。你不吵架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一吵了之后你发现就很像打仗，你非要打赢不可，你就要打赢，你不能打输，因为已经打仗了，对啊，对不对？已经打仗了，只能够打赢，不能打输了。所以一争吵的时候，你发现如果没有一方愿意撤退，你发现最后只有两败俱伤，没有战胜的人。所以有一节经我要给你看，就是说要很小心进入这种情况。请看18章19节，就讲到一个人如果是出了问题的时候是很难解决的。19节，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娶坚固的城还难。这样的增进如同紧塞的门栓，看见没有？城攻城容易不容易？很难啊。为什么？因为一争了他就倒墙嘛。比如说我跟这个人来往我们很好的，但是因为他要跟我要保护自己，我就倒墙嘛。所以当我的墙造好了，这个水泥都硬化了，你要攻这个城很难。意思说如果人一有这个问题，以后要和好很难很难。这不要起纷争就是这个缘故。我这样讲 make sense 吗？是不是这样？真的，你看有一些人关系不好，你说哎呀你劝他好啊，好得了吗？很难的，很难很难。你劝他和好，比起我们去打仗，阿富汗说不定还可以打胜仗，叫他们两个和好没办法。来，这是一个争吵要避免。另外一个是蛮重要的，我也要讲，就是关于这个讲话的问题。讲话，好像我刚才举过那些什么贪心啦、嫉妒啦，还有增进，这些表现是愚昧的表现。但是有一个是可以，一个就是说在说话方面呢，真的是可以操练我们有智慧的一个途径。同时说话本身呢也可以很容易透露我们的愚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雅各书讲到，就是说在人的身体肢体里头最难管理的是什么？舌头，最小又最软又最可爱，那最难管理就是舌头，对不对？那意识到这个说话言语这个事情是 是 很有趣，也能够从让我们了解这个愚昧跟智慧的一种辨别。这个说话很有影响力，因为这个话基本上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从我心里的意念，然后这个意念本身是我内心的意念，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意念表达出来，就必须借着我的舌头的言语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就是话嘛。那这个意念本身的形成本身呢，怎么可以形成一个意念呢？那就要看我对事情的了解多少，而且同时也要看我对真理的了解有多少，还有我对神的事情有了解多少。所以这个意念的形成多多少少都跟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对真理的了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越认识神，越敬畏神，越了解真理，你这个意念就越好，越好你表达出来话，借助你智慧的应用，那个话就果效就很好。假设说心里也没有神的人，所以他心里的想法很多歪曲，所以他表达出来的话就很多歪曲，所以造成的破坏力也很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人的言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解经家说，他说人的言语有一种叫做过渡性，还有这个执行性的功能。意思说讲的人他的话会到听者的身上，那听者有时候会做这个话的指示，这是过渡性执行性的功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做一个例范。好，请大家举手。好，请放下。那请大家站起来。好，请你坐下。你为什么举手？为什么你站起来又坐下？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我跟你说举手，这是举手，是我心里的意念嘛，对不对？我就把它变成我的话，所以当我的话讲出去，就传到你的耳朵，所以这个叫做过渡性，就是说我这个说话的人，我的话过到你那边去，这个叫过渡性。但是那个话本身它有一个吩咐，这个吩咐就是举手。站起来坐下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执行我那一个吩咐，所以这个执行性，明白的意思吗？啊，假设我说大家去跳海，有些人真的去跳海了，因为你看希特勒说我们去打仗，结果全国打仗啊，对不对？你明白意思吗？这意思说这个话本身是 very powerful， 可以manipulate 那个听者的行为，所以意思说我们讲话本身是很有力量，所以 圣经箴言，尤其箴言非常重视我们怎么讲话，而且要讲话，因为讲话本身如果是没有智慧的话，这个话是很可怕的。给你看一出的圣经，十章十九节，十章十九节，好，请大家念。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多言多语就是爱讲话、乱讲话这一类的，就是多言多语。是弟兄爱讲话，是姐妹爱讲话？姐妹爱讲话，是吗？不知道，对，最聪明的回答。那位，那个，一般上啊，一般上啊，不是特殊了，一般上，这女人会比男人爱讲话，可以接受吗？对呀，不会赶我出去啊。他有一些不是很正式的统计，就是说。女人哦，一天要讲话讲到50000个字才会满足，男人大概不到2万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有些丈夫就很可怜，因为他们在公司一天都讲了19300个字了，所以只剩下700个字，回到家里太太50000都还没有开始，所以要跟他谈话没有沟通，所以很紧张回到家里。有一次有一个两个小女生很爱讲话，讲叽叽喳喳讲话，到跑进电梯里头，刚好那个老师，男的老师也刚好进来，从1楼到5楼上去，哇，两个人讲，哇，这个男老师吵死了，所以他电梯打开，他就说两个小女生讲话吵死了，像500只鸭子那么吵。而两个小女生被批评说，我们才两个人说500只鸭子，有点不高兴，但是也没事，就去上课了。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其中一个女生就去看是谁，一看认得的，就跟老师说外面有250只鸭子找你。那老师听得莫名其妙，他说怎么有200只鸭子，一看原来是他的太太。那箴言在这里多言多语不是说爱讲话多少的问题，而是说讲话不懂得约束，该讲也讲，不该讲，你知道，不该讲也讲，就是这样。这个多元多语，就是说他不太去控制这个说话，而是就随意说话，这个是多元多语，不是在于这个多少的问题，明白意思吗？有些人可以讲很多话，但是很有道理的，明白吗？你知道我讲多少话吗？你看我有时候上课一天就讲7个小时，你讲多少话？很多啊，但是都要有道理。有些人他不讲多，但是每讲都是刺伤我们的心，这些也是没有智慧嘛。所以这个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这个多言多语而不是指他的 quantity， 而是指他的 quality。意思说，一个人如果你讲话总是愚昧的，总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不好。禁止嘴唇，禁止嘴唇不是说一句话不讲，禁止嘴唇他知道怎么应用他的言语，这个人就有智慧。禁止嘴唇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箴言里头讲到有一些话是不能讲的，比如说假话不能讲， 谎话不能讲，还有毁谤的话不能讲。十一章第十九节说，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哎，这个不敬虔的人用口就是一些毁谤，用口败坏邻舍就是毁谤别人的名声，还有他的个性。还有谄媚的话也不能讲，那是二十九章第五节。谄媚邻舍的就是网罗绊他的脚，这个也不能讲。所以这个话本身呢，必须反映这个真理。在十二章十九节，你可以打开圣经，十二章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嘴唇骗死。如果这话是真的，它永远都会站得住。如果一些话不好，嘴唇骗死，在希伯来文就是眼睛一眨就显露出来，就是说它不耐久。所以说话要真诚，这个是在这里所讲的。在这节谈到一个在言语上的应用的时候，提到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一个弊病，就是所谓的这个闲话谣言这个问题。谣言基本上就是那些不真实，有时候也没有意义，同时也会制造问题的一些话，甚至是虚假的话，甚至是会造成人身攻击的话。所以这个是谣言的意思。谣言在箴言里头，在圣经里头有两个基本的含义。第一个就是它有这个毁谤人的一种作用。谣言就是破坏人的品格，还有这是不真的了，是假的。第二个呢，谣言会走路，谣言会走路。跟你讲一个事情哦，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啊。那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在跟你讲，我就把这个秘密跟他讲，这是谣言闲话了。啊，这个人听，哇，这个很有意思。然后他还没有走几步，他也碰到他的好朋友，他说：“哎，你是我的好朋友，这个秘密是人家跟我讲，你不能跟别人家，只跟你讲，又跟他讲这个秘密。”每一个人都有个好朋友，三天之后全城的人都知道。所以谣言会走路，传得很快。所以在圣经里头讲到谣言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它常常是虚假的一种人身攻击啦、破坏；第二它会传很快，这是闲话谣言。那箴言对这个事情特别有兴趣，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讲，就讲到这个谣言实在是不好的。请你看这个十八章第八节，十八章第八节，好，请大家念：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传舌人的言语，就是所谓的这种闲话、谣言。这里用了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是什么？啊？美食。来，你知道美食是什么意思吗？文斌，你的美食是什么？你就是美食，就是你最爱吃的东西了。啊，你想到他都很兴奋的东西是什么？啊？ stream 啊，虾子，听见没有？美食，你的美食是什么？生鱼片。你的呢？啊 ，mushroom。哦，你美食是什么？龙虾。龙虾。你可以看他们两个，一个小虾，一个龙虾，都是美食啊。师母，你的美食是什么？哦，你看。美食就是说你很爱吃的东西，所以你如果你回台湾，你回中国，哇，你一定会去啊，第一样事情去找你那些美食嘛，哎，美食，你知道我的美食是什么吗？臭豆腐不是我的美食啊。哇，那就太神学了、啊、你们都那么属灵的，我就跟你们，你知道我的美食是什么吗？我是马来西亚来的啊，啊，榴莲啊，对呀、啊，讲到榴莲，你看我的眼睛发亮 啊，哎，有些人说榴莲不好吃，又说榴莲很臭，你根本就不了解，榴莲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是上帝赐给人最好的一个礼物之一。马来西亚的榴莲是世界最好的榴莲。对，你们这里街上买的那种榴莲丢掉我们都不要。对，不要去吃那些榴莲。你他这榴莲给榴莲很大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哎，这个榴莲不好。因为榴莲，马来西亚的榴莲是非常好的榴莲，但是这个榴莲也有很有学问的，不是那么简单。这个榴莲它是晚上才掉下来的。我们不去采榴莲的。采下榴莲是不熟的嘛，所以这些海运出来的榴莲都是不熟，然后给它慢慢熟，而那种最后都坏掉，不好吃了。所以你们吃那些榴莲还是津津有味。但是榴莲呢，它是晚上才掉下来，清晨才掉下来，它熟了就从树上掉下来。所以神知道人喜欢吃榴莲，所以他就让榴莲晚上才掉下来，所以使那些爱吃榴莲不会一直吃榴莲被榴莲打死，因为榴莲很大力嘛，掉下来又掉在头上被打死啊。对呀、啊，所以我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听过说因为人被榴莲打死，没有的，因为榴莲都是那这样早上的时候，这些农夫才去把这些榴莲捡起来，然后就运到这个市场。所以到下午出来的榴莲就是最新鲜的，所以下午这时间大概三四点、四五点、六七点到八点，要买榴莲最好的时间。所以那时候，因为再过差不多到晚上十一点、二点，榴莲它就太熟了，它就打开了，它就开口了，那就是已经开始发酵，那就不好了，就很便宜，没有人要了。所以我们知道最好的就是那段时间挑榴莲，明白吗？那挑榴莲呢，也不是说哎，给我三粒榴莲，没有人这样买榴莲的。你去买香蕉的，香蕉看了就走。我买榴莲是要挑选，来，要很有智慧。来，你不能随便挑，你要看看它的重量，然后摇摇看，因为你听它的声音知道它里头的肉跟籽，还有你要闻一下来知道它的香味是属于哪一种，哎，所以你要谨慎的考虑，也不是这样就买，你最好要可能要摸倒一下，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榴莲啊可以买了，然后你就付钱，哎呀，如果买到好榴莲，我们全家都是很快乐，很高兴，特别是我的儿子，哇，我们两个最喜欢吃榴莲。而且你吃了榴莲， 不是说吃了就算了，你吃了，你走在路上，后面的人闻到都很羡慕你。哎，你早上，明天早上，你的手还有味道，你上厕所味道更强。所以吃过榴莲的人都不能隐藏自己，因为你吃什么就像什么嘛，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多吃北京鸭，你走路的样子也会改变。你多吃肥猪肉啊，身体也会有所改变，明白的意思吗？我们吃什么就像什么嘛。这个美食这个隐喻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是说，因为一个美食就是我很喜欢吃的东西，而且喜欢吃的东西吃进我心里中，高兴不高兴？高兴，在我的肚子里头就成为我的营养，它就慢慢的就改变我的生命身体，这个叫美食吗？明白我的意思吗？遥远好像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人都喜欢什么？听遥远，很喜欢听，很爱听，还有特意去找来听啊，听进去哇，很高兴，很舒服，今天很有成就感，因为听了这些谣言。那这些谣言进到身体里头，就变成我生命的营养，那这个营养就变成我生命的成分，那它就开始改变我很多的想法，很多。如果一个人跟我说这个人是怎么坏怎么坏，都是谣言哈，这个人怎么坏怎么坏，讲了他一大堆，我说是啊，这样真的是这样，哇，很有意思哦。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对这个人就有看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就 change 我的 thinking about 他，但是都是谣言，谣言如美食，我们都喜欢听谣言，这个不好，呵呵，这个不好。传舌人的话如同美食，都进入人的什么心腹，成为我们一部分。所以如果很多谣言传来传去，如果大家又不分辨的去听，最后我们的看法就受那个谣言的内容的影响。比如说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就说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样就有问题了，谣言不好。所以真言在这里讲到，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我看，所以真言很有意思，他用这种所谓我昨晚讲的隐喻，还有这来很说明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美食。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说话方面真的要很注意，那么因为话讲不对，其实是破坏性很大的。以前讲到有一个拉比，刚好有一个信徒很讨厌他，那么就讲了他很多坏话，那当然就是谣言嘛，但是大家爱听，那结果就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了。那后来这个人后来觉得久了之后，他觉得哎呀自己做的事情不对，那他就有点感到懊悔，就到这个拉比那边去寻求道歉，就跟他道歉，希望他能够饶恕他。这个拉比就对他说，他说好吧，你回到家里，你拿一个鹅毛的枕头，然后到外面去把这个枕头剪开，然后把这个鹅毛散开，然后让风把它吹走。我这个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可以做，所以他回去就照拉比的吩咐就做了。做完了就回来找这个拉比说，哎，刚才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原谅我呢？ 然后他比如说还有一样事情，他说你再回去把刚才所有的鱼毛一个一片一片全部撕回来放在这个鹅毛，他说哎，这个不可能，那都给风吹走了，做不到。这斯拉比就对他说，这个就是问题，问题是说你讲出的话都传出来去了，你也收不回来了，就是说就是你造成的破坏都没有办法弥补啊。所以就说谣言本身一出去造成很多破坏，很难去弥补啊。你不能一个人跟他去解释吗？没有办法解释啊。如果你说刘牧师不好，就假设这个找，那我怎么跟，我都没有办法去找出什么人听过这句话去跟他解释我不是那么不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其中在教会一个智慧就是什么？不要多言多语，不要讲别人的闲话。如果要什么事情要讲，要确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啊才讲。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有多少平安在教会里头。这个闲话谣言不可以讲，这个就是智慧吧，这个就是智慧。怎么样，有智慧了没有啊？那我是在这里举出一些例子，就是说在当我们讲到说愚昧人的时候，愚昧人做什么呢？他们就是做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事情，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当然杀人啊，还有其他的罪我不谈，这是新约谈很多一些罪。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教导我们说要避免这种问题，那这些问题有时候就是所谓的罪嘛，不要犯罪嘛。这些在箴言讲用愚昧这个方式来说明这是一个问题，那箴言是比较实际一点，它让我们看见这个问题出现在那里造成怎么样的情况。所以要做一个有智慧人，第一要知道这 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我就不管他，我就是这种人，我也听过这样，我就是这种人，我不想 change， I don't want to change， 我就是这样的人，那只能够说愚昧人做到底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哦，这是一个问题，我在想，哎，这个问题怎么可以改善自己？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要改善自己，所以我们说，哎，怎么改善自己呢？怎么能够舍弃这些愚昧呢？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有这个愚昧的情况，我第一个我就要承认这个过错。请你看28章13节，28章13节，好，请弟兄念28章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惜。所以在箴言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悔改的先奏，就是肯承认自己的过错。那箴言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遮掩自己的罪过，就是说否认他，不管他，把他盖起来，这个人不会亨通，意思说他不会成长，他永远都是失败者。如果愿意承认，然后又离弃罪过的，这个人必蒙怜惜。蒙怜惜说他必定得到上帝的恩待，得到上帝的饶恕，然后得到别人的理解。这是在这里所讲的一个很重要。好，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人容不容易认错承认自己？认错有几种，一个是先自己心里愿意说这是错，第二个是向别人认错，这两回事情来的。我们先谈谈自己是不是说，哎，我错了，这对自己讲，这个容易不容易啊？比较容易，但也不容易。尤其是这个 Chinese 中国人，对于这个认错的事情更难。为什么？ 面子，面子，我们很在意面子。什么叫做面子？面子就是装出来给别人看那一个我，这个面子。那这个面子，这个我跟我真的我是不一样的。你去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一个是我，对不对？那个是我，我看我嘛。早上你们没有照镜子？有啊，你看到那个是哪一个我？是我们自己看自己的那个我。但是当我们走在街上，别人看我们的时候，那个我是哪一个我？是别人看我那个我，不一样的。我自己看自己好不好？好。别人看我们好不好？看情况。你好你就好，不好人家也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好，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别人看得到的。但也有看错，我们不讲那个看错，这看对的也有。所以有时候我的问题是别人看我就有这个问题。现在回来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个愚昧的一些表现，就是第一，我是不是能够说，哎，我错了，这个不对。比如说我骄傲，哎呦，这骄傲不好。这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第一步，这是一点。能做到吗？能做得到吗？这一点。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不会有智慧了，就停在这里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步骤，愿意知道，如果这是错，我们要能够承认这个错。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假设说我脾气不好，我说哎呀，我听过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哎，他说我的脾气不好，我说为什么你不改？他说改不了，意思说知道错要改错是也是不同的过程啊。认错是一回事，但是能够变好那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我知道错并不表示说我这个错就不见，我只是要自己错，但是以后我还是总会犯。所以在箴言里头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第一要能够知道这个错误的行为，然后要进一步的才能够去改善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请你看第九章第六节，九章第六节，好，请姐妹念。哎，所以这里提到一个动词，要舍弃。舍弃就是说，把它不单认错，而且要把这个错能够完全的舍弃，然后开始走向一个光明的路。所以意思说有几个过程，一个就是能够舍弃它，然后能够离开，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人的改变也不是，也是有机会也有办法，但是就是一些过程。如果有神的帮助，很多的过程就比较简单。那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果我们要转变从愚昧到智慧，只要我们清楚，我们有决心愿意，你发现这个过程如果有神的同在，他的帮助是很容易做到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抽烟的问题。抽烟的人他如果吸烟吸多了，他就上瘾了嘛。那上瘾的话，一天他没有抽两包他都觉得不舒服的。要戒烟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的。有一个弟兄他就是爱抽烟。他信主十几年还是抽。那么我也跟他说，我说哎，你戒掉吧。他知道哎呀抽烟不好，他也知道。但是他就是戒不了。所以知道错跟把这个错 解决，这有时候是可以是两回事情啊，他做不到。那太太也不喜欢他抽烟，孩子不喜欢抽烟，所以他每次抽烟都被他妻子赶到外面去，在屋顶上抽。嗯，对，所以他抽烟都在外面抽，抽完再回来，就这样的生活，他也不是很喜欢这个行为，他自己就是戒不了。我有时候你靠着主的帮助，我也跟他讲神学，但是也没有影响。后来我也不管他了。有一天我回去看他的时候，哎，牧师，我跟你讲个好消息，烟戒掉了。我说，哎呀，太好了。我说，怎么戒呢？他说，他那一年他去参加教会短宣，去这个黑底参加教会短宣。他从来没有去参加短宣，那一次去短宣。那他去短宣的时候，因为去侍奉嘛，去做短宣嘛，而且你要做基督徒，要做个好样子给人家看嘛，你去。人家这个小孩子都看这个你们这些所谓宣教士的榜样，所以他去到教会，他哎呦，都不能够抽烟了、啊，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他一到的时候，他就哎呦，不应该在抽烟，免得这小孩子这样就给他不好榜样。他心中有，就是这一个很自然的决定，很自然。他说，哎，他觉得不应该抽烟，而且一个动机在于他因为他要服侍神嘛，他觉得这个不要抽。他就这么很轻的一个决定，不要抽烟，他就进入礼拜堂，然后就开始参与各样的侍奉。过了一个礼拜，他都不知道自己没有抽烟。过了一个礼拜啊，那一天他就这么简单的决定，因为他愿意说，我至少来服侍主，要有一个好的一种生命榜给这些孩子看。结果这么一个简单轻微的决定，就他才一个礼拜过去。他回到家里都忘记自己还需要抽烟，没有抽烟，他回去好高兴，又跟我讲这个事情，神什么神的帮助，你靠自己啊很难。所以在生命里头，常常你就发觉说，如果要靠我自己的奋斗理解通过才做一样事情，那个是很漫长的过程。做事情可以这样办，我们在公司里头，我们说，哎呀，这个计划要这样做，要这样做，最后我们就把东西做出来。对，这个是做事一个漫长过程。但是当处理我们人生问题的时候，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哎，要这个过程，那个过程，那个过程，要这样，要怎么？有些人跟我说，哎呀，要圣经读一遍才来信耶稣。我说你不必读了，读创世纪两节就进吧。你想那么多做什么？你读你信的主，你什么都明白。你读到启示录，说你一点你都不明白，对不对？这是人的方法吗？有人说，哎呀，我都还没有读完，你不了解神。我说你怎么会了解神呢？你不可能了解神，你跳进去你就看见上帝。我信主也是一样啊，我信主也是一样的。我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十九岁，我就离开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而那时候我自己也是自认为是一个无神论的人，年纪轻轻，很骄傲，但是不做什么坏事啊，先跟你讲，但是很有自信，很骄傲，觉得靠我自己可以奋斗，可以怎么样，我就是那种人的，也不怕吃苦，也不怕怎么样。那我说我是无神论的，我觉得人是猴子变过来的。我到新加坡的时候是人生很彷徨啊，很空虚，没有一点喜乐，觉得人真的是很灰心啊，对人的前途等等。所以我十几岁常常就想人生的问题，想很多，想到没有答案，自己也很忧虑，很苦闷，很彷徨，很失落的感觉，没有喜乐，没有笑容的。在那几年，别人，我刚好一个朋友，他信主了，他说，哎，刘少平，你到礼拜堂来。我就想，好好去听听看。我虽然心里否认神，但是我心里的深处觉得应该有神的。好几次我很痛苦的时候，我会站起来，好像神啊，讲出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我心里一刻又把它否认掉。就才十九岁，二十岁那一年，朋友说你到礼拜堂来听道吧。我说好啊，就去嘛，反正有很多年轻人，我去听。我每次听也是这样听的， 听听看有什么我可以反对他的。我就坐，我不是坐在像你们坐在后面，我坐在前面的。我坐在前面，就听听听，听听。他们很多问题，有时候会跟他们辩。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姓郭牧师，他就讲道，布道，那礼拜天晚上，然后我就坐在第三排这样坐在那边，坐在那边。他讲完道之后，布道会嘛，他讲完的就像所有的牧师布道嘛。他说：“今天谁要信耶稣的啊？节制，请你举手。今天谁要信耶稣，请你举手。”他一直在呼召嘛。我当时听的呢，刚好是相反。我说：“谁不要信耶稣的，请举手。”我其实，我其实想，我不要信耶稣，我也不会举手嘛，对不对？哪有不信耶稣要举手给你看？对。但是他一直叫谁不要信耶稣的举手，谁不要信耶稣？因为我看见有一个举手，然后六个举手，有六个人举手。不要信耶稣的，或者心想，我既然我这个人很诚实嘛，我这样不信就举手，我也举手，然后在那边举手，举手完了之后，这个公司说：“哎呀，感谢主，请刚才所有举手的到前面来。”所以我也跟着跑到前面来，在这里看着他，不知道他有什么吩咐。我说：“我不信耶稣，举手嘛。”所以就七个人排在这边，然后他就说。哎呀，今天感谢主，你们都信耶稣了，太好。哎，我说我没有信耶稣啊，所以我又跑回去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不多了啊，但是在我人生里的的确是这样，我就这样跑出来又跑回去做。在那边就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人，他是那个南洋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的一个理工学院的院长，他也是基督徒，就坐在那边。他就看到我这个人很奇怪。那他这个是一个教授，他很热心的，他常常也到处去讲道啊，这样的也教书讲道，所以他就那天就很注意我。从那天开始，他就有机会就找我，他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哇，我这个很了不起哦，我才20岁，一个大学理学院的院长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那这很了不起。其实当时我不了解，他其实是想跟我传福音啊。但是他不太谈太多，他送我一两本书，也不太讲的，你没有信主啊，你没有认罪，他没有讲这些东西。他就是跟我来往，接过我回去，送我回去。有一不久之后，一两三四个月以后，有一次他在团契里头讲道，他讲道是用那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信息。那天晚上，他基本上就讲这个道理。那我当时留下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去宿舍之后，我心里就到了一个决定，我说其实我人生所需要这几年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虽然头发没有白，但是我的心是很忧虑的一个心情啊。我那个年日很痛苦，很忧虑，就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还有内心的人生啊，这些问题使我很压抑我。所以我其实我说人生我需要什么，第一我不需要很多钱，我也没有什么要做什么大官，这么我没有，我要的就是一个 life abundant life 丰盛的生命，使我觉得能够有意义、有幸福、有价值，这个就是我要的一个人生。但是这句话是耶稣讲的，他说：“我来叫你得生命，变得更丰盛嘛。”所以刚好就讲到我的心里深处。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跪下来祷告，我从来没有祷告过的。我说：“耶稣啊，我说如果你是真的，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然后阿门都没有说，我就去睡觉了。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决定啊。我说：“主，如果你是真的，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假的，就是拉倒算了。”你明白的意思吗？我是每个很 simple 的一个 你如果是真你就来，假的就算，明天我 live my life， 如果你是没有的，那我就继续我的生活嘛， that's not much I can do，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但如果你真这试一下嘛，我就去睡觉。啊，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哇，我发现我完全不同。我发觉，哎呀，好像主在我的心中，而且哇，我那个喜乐啊，满盈，哇，我好高兴。我那一天的喜乐到今天我还是一样，这对我来说好像是昨晚的事情。所以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就神的工作嘛。所以一个人要舍弃承认自己的过错，舍弃智慧，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什么事情就简单。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进入这一种所谓的面对上帝，交给上帝，奉献给上帝，让神 take over 我的 life， 你发现很多事情一下子就过去了。我想弟兄姐妹，你一定有很多这样的见证。而这些生命的见证如果能够延伸到我们许多的行为上，比如说我说我的脾气不好，我怎么改都改不了，你把它交给上帝你就改了。你说我有这个嫉妒心太强，这个也难搞，你把它交给上帝你就有安全感。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我说话不会讲，我们要学习这些说话的技巧，但是同时要把自己交给上帝，你发现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圣灵来帮助我们。在箴言有一句话是关于这个，我看一下在哪里。OK， 第1章23节。1章23节，好，我们同念。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那这里所讲的灵就是神本身，以及他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还有他给我们的恩赐恩典，他的同在，这些可以 transform 我们整个生命。但是虽然如此，但是箴言呢也是有提到有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它有几个字我要稍微提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一个就是在箴言提到，就是一个叫做训诲，训诲，训诲就是说在原理上的一种纠正跟教导。那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不懂，哎，我有问题，我是不知道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神的话教导我们，对，或者是传道人跟我们讲，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这是正确的、好的。这种训诲呢，实在是让我们理解，哦，原来这一个教导是要纠正我的错误的行为，这种叫做训诲。另外一种进入叫做责备，责备呢就稍微强烈一点，因为责备是针对一个错误的行为的一种谴责，说你错了这个事情，而且责备的时候有点强烈，有点严厉啊。这有时候如果是好的，我们也接受，虽然对我们不好受，但是也接受。箴言提到另外一个进入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杖，管教的杖。这个杖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惩罚，但是这样的一种。所以箴言书29章15节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的智慧要怎么能够加增呢？而是必须有时候需要外来的一些帮助，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帮助我们承认改变这个问题，然后使我们在智慧上增加，然后这个愚昧才可以一点一点的除去，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